再一次感謝主啊！我呢個動作咧，原來已經做到第三次啦。由我琴日開始，好感恩啊！一路咧有主嘅幫助，可以帶領住我咧，一直嚟到同弟兄姊妹分享。我個名咧叫做林伯樂，咁砌下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嗰個伯樂啦。咁我下一年咧就係我信主嘅第50年啦。咁我下一年咧，亦都係我可以感謝主啊！一切都係主嘅恩典嚟嘅。我再下一年咧，即係我下一年，亦都係我可以2蚊搭車嘅一個機會啊！咁所以都好啊！咁想先同大家咧買一個嘅廣告。咁咧喺5月份咧，我哋有一個叫做《約翰福音7個講論》。咁咧係由一位已經信咗主就嚟50年嘅弟兄咧會去教導嘅。咁因為今日咧就已經係報名嘅截止日期啦，所以想借呢個機會咧同大家講一講。希望咧喺課堂上面咧可以見到大家，呢個課程咧都預備咗成年噶啦，所以用一年嘅時間預備一個4堂嘅課程啊。問一問大家中唔中意打機啊？啊，唔需要答我嘅。咁啊，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如果你認識呢一部好似計數機咁嘅嘢咧，原來就係我細個嗰陣時咧一部叫打怪獸嘅機。咁可能有啲人會知道。咁呢部機咧，其實我覺得係幾益智嘅。點解話益智呢？因為它需要你有很多的算術，你要運算。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你應該是在運算，去到那兩個數加上個位是零，那你就可以即消滅了那些數字了。知不知道我講什麼？這些這樣的遊戲呢就真的很考那個算術。隨著時代的進步，慢慢出一些更加容易玩的遊戲，就是這個 Angry Birds 憤怒鳥。當時呢我是買了一部智能手機，啱啱呢一個遊戲咧係唔使錢嘅，呢個係最重要，佢唔使錢嘅。咁所以咧我就喺度玩啦，玩起上嚟咧都會有啲著迷啊！哇，由一個 level 轉去另一個 level， 一級轉去另外一級，好啦好啦，我去到差唔多咧最尾嗰一級啦咁。咁個人咧好開心啊！我終於可以咧完成呢個咁重要嘅使命，行到去呢個遊戲裏邊嘅最後一級。完咗最後一級之後，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了。原来我用了这么多时间打个机就是这样的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游戏去到最尾给不到生命给我们。过了 Angry Birds 之后呢，我个人好像突然间清醒了，我就没有再有兴趣去打这些这样的手机游戏。我在这里跟自己说，我说主耶稣拯救了我，我想不会叫我将我的生命放在一个咁細個嘅手機屏幕上邊，到底主耶穌要我做咩？主耶穌有咩嘅使命要放喺我嘅內心咧？叫我好地去行出嚟咧。頭先咧講今日我哋嘅題目咧係叫做 IMF 啊。咁啊，好多時啲人一聽到 IMF 咧就會覺得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咁即係，但係呢個唔係嘅。我保持一啲嘅神秘先。今日想同大家讀一段嘅經文。呢一段嘅經文咧，當然唔係舊約裏邊咩打機遊戲，但係咧佢個精彩程度咧，比打機更加厲害。我們呢就會讀這段經文，經文比較長，我會希望呢弟兄姊妹你讀呢就是讀紅色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呢就我讀就可以了。我們預備了，想大家先可以挺直你的腰，因為我們去到神的話語面前呢，我們都有一個很認真的態度。我們開始了。約書亞記第3章1至17節。約書亞清早起來，和眾以色列眾人都過離開十亭，來到約旦河，就住在那裡等候過河。過了3天，官長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司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去。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2000爪。不可與約櫃相近，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事。約書亞又吩咐祭司說：你們抬起約櫃在百姓前頭過去。於是他們抬起約櫃在百姓前頭走。耶和華對約書亞說：從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使他們知道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約櫃的祭司說：你們到了約旦河的水邊上， 就要在約旦河水裡面站住。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近前來聽耶和華你們神的話。約書亞說，看啊，普天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前頭過去到約旦河裡，因此你們就知道在你們中間有永生神，並且他必在你們面前趕出迦南人、客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亞摩利人、耶布斯人。你們現在要從以色列支派中揀選十二個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華約櫃的祭司把腳站在約旦河水裡，約旦河的水就是從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斷絕，立起城壘。百姓離開帳棚要過約旦河的時候，抬約櫃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頭。他們到了約旦河，腳一入水，原來約旦河水在收割的時候漲過兩岸，那從上往下流的水就在極遠之地撒拉旦旁的亞當城那裡停住，立起城壘。流往阿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斷絕，於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過去，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旦河中的乾地暫定。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過去，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旦河。在這段經文我們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終於可以浩浩蕩蕩地進入神應許給他們的地方。在約書亞的一開始，耶和華就重申約書亞的使命，就是要帶領這班以色列人入到去應許之地。我們在經文裡面看到耶和華很特別關顧約書亞，因為他要帶領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將他安置在這塊地上面，因為這個就是約書亞他的使命。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耶和華千叮萬囑約書亞，鼓勵他要完成這個使命。約書亞記，如果你讀第一章，你經常會見到有不同的詞句，都是說約書亞你要剛強壯膽，約書亞你不要懼怕，約書亞你不要驚惶。為什麼？因為耶和華說，我必定與你同在。耶和華怎樣同在呢？我們之後我們再去看。去到約書亞記第二章，約書亞就差派了兩個探子去到耶利哥。那這個兩個探子就居然會找到一個叫拉合，跟拉合溝通之後，原來他知道耶利哥城的人都挺害怕這班以色列人，很堅定，所以他們可以很堅定地知道耶和華的應許一定得了，今次一定可以進去。如果你是約書亞，在第一章耶和華向你應許叫你剛強壯膽，去到第二章，甚至耶利哥裡面有一個叫拉合跟你裡應內合，你是不是覺得一定很順利，往後呢那個的道路一定是路路暢通，風光明媚。我們如果再往下讀的時間，我們知道未必是這樣。這個要考驗約書亞對於他的使命，他是不是真的覺得神是可靠，是不是會帶領以色列人進入去這個應許之地。第三章一開始就是剛才我們讀經的時間，百姓離開了十亭，浩浩蕩蕩地去到約旦河。知不知道當時有大概有多少人啊？原來按照民數記第26章的記載，他說20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他數點過人數是601730人。那如果他們都生了一個小朋友或者兩個小朋友呢，那他們都有太太呢，再加上四大長老呢，這個數隨時出來是300-400萬的人。大家想想，約書亞一個人要帶著300-400萬人要離開之前的地方，要過約旦河，他一定要很謹慎，否則被約旦河對面的人看到，你這班以色列人連那條河都不行。耶和華吩咐祭司要抬著這個約櫃走在百姓的前面，入到約旦河那裡，站在約旦河水的裡面，要站住，等那班的百姓都可以一路過去。記住那百姓要多少過去啊？是300-400萬人。約莫40年前，摩西他都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但當時的情況就是，當摩西在那裡禱告舉手的時間，海水就分開，以色列人就可以在一個乾了的海水那裡就下海行乾地。這個就是摩西帶領以色列人當時的情況，地是乾了的。去到約旦河會有什麼發生呢？是不是突然之間有個大東風吹到那些水會乾呢？ 約書亞不知道前面可以怎樣做，但他只知道一件事，耶和華給一個使命他，他要相信耶和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這裡說、神是一位信實的神，神是怎樣的信實？大家可不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形容詞來形容什麼叫信實？我自己在這裡思考了一段時間，我用了六個字，我想給信實做一個的、解說。這六個字就是耶和華的信實，就是他說得出做得到。什麼叫神的信實？他說得出做得到。經文記載就是個抬住約櫃的祭司，他的隻腳要踏入去約旦河的水裡面，即不是跟摩西那個一樣，不是水乾才進去，而是那時候是有水的，祭司要抬住約櫃，跟住要走入水裡面。約書亞他沒有記載到底祭司有什麼反應，但是當祭司他邁出他這個步伐之後，約書亞記往後他記載一個其實都挺可怕的事。他說原來約旦河水在收割的時間是漲過兩岸，我們不是去城門水塘在那條溪間濕一濕隻腳，不是這樣。他不是說怕有沒有青苔會跣親，他是抬著一個不是一般的東西，他是抬著耶和華的約櫃，是耶和華同在的一個證據。這班祭司一定要十分謹慎，但是他們過那條河就是一條這樣的河。平時的約旦河是怎樣的呢？原來它大概只有30米闊，深度大概是3米。30米闊，即如果我們跑100公尺，你即是跑大概可能一陣你就可以停下，不是一個太長的距離。 OK， 但耶和華帶領以色列人他要入迦南的時間，那個的環境是怎樣？剛剛就是春天的時間，上游會融雪，下流河水泛濫，所以河水會漲過兩岸。我查了一些資料，什麼叫做河水漲過兩岸呢？原來那時候的漲過兩岸差不多是有一公里，即是叫一千米。什麼叫一千米？駕車的人我很多時候都會知道，我走了一公里了。如果你去運動場那裡跑，一個很正常的運動場跑一個圈是400米，你跑兩個半圈，這個就是叫做一千米。當時的祭司在一個這麼洶湧的河上面，他要將腳踏入去河水的裡面，望不到的一個的終點有一千米。河水會有多深啊？原來根據資料大概是有七米。耶和華應許他什麼呢？他說你的腳一踏入去的時間，那些水就會在撒拉旦旁那個亞當城，應該有一個 slide 的，撒拉旦旁那個亞當城跟著就會斷絕的了。我在查翻個資料，撒拉旦旁的亞當城距離他過河的地方大概有多遠啊？原來是26公里。26公里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我本身我住在屯門的，我在屯門駕車過來就是26公里了，我回去夾埋就是52公里。這個就是那個概念。大家住在粉嶺的人，或者你在粉嶺，你望不望到屯門在哪裡？我在屯門的時間我都望不到粉嶺在哪裡，但是我知道粉嶺在這裡。抬住約櫃的祭司，他們就是在當時當那個河水仍然是泛濫的時間，耶和華吩咐他有一個使命，你要下去，你要抬住我這個約櫃下去。他不理那時候到底水有多少，因為這個是耶和華吩咐，這個是耶和華的使命。那個水怎樣停啊？他不需要理，因為耶和華那個水會停的。在哪裡停啊？撒拉旦旁的亞當城，就是距離26公里那個的地方，那水會慢慢停下來。你一路踏下去，你覺得啲水，咦，好似冇咩變咁咩？行第二步，哦，啲水慢慢喺度降緊，慢慢降緊，慢慢降緊。這個就係祭司佢點樣喺度帶領住以色列人。對於祭司嚟講，佢相信神這個嘅應許，神俾佢嘅使命，唔係佢自己可以成就，一定係神有一啲嘅事情推動住呢個神跡發生。他就是相信這個在26公里之外那個亞當城那裡會開始斷水，他就將腳踏進去，跟著以色列人就在他們的兩旁來到過這個的約旦河。我自己在讀這段經文的時間，我想想如果我套入我自己是約書亞，我套入我自己是當時的祭司，我拿著耶和華的見證，約櫃就是代表耶和華的同在，我敢不敢將腳踏進去？原來很多時候神給一個使命我們的時間，不是將我們前面的道路鋪到很平，一切都很順利。原來很多的時間就是你都不知道怎樣走，但是神跟你說 我摆一个使命在你的内心，你信不信得过我会帮助你完成这个使命？神再跟你说，你信不信我是一个信实的神？我讲得出，我做得到。我很欣赏这个约柜，因为耶和华一路说我会与你同在。怎样同在啊？就是这个约柜，祭司是用个膊头来到肩负着这个约柜，所以神的见证，神的同在是肩负在一班人的身上，是神绝对绝对信得过这一班人，他不会令到他的见证丢失，不会令到他的同在丢失。这一班就是以色列人，他怎样去过约旦河。我呢在这里看回我自己，小路仔的时间呢、不算长进，我十六岁呢会考呢就失败的。雖然咧唔係誒冇一科唔合格，但係就入唔到預科。咁當時咪入咗當時嘅工業學院咯。兩年嘅課程裏邊咧，我其實冇咩抱負。咁但係咧，我因為當時喺少年嘅聚會啦，所以都會睇下當時少年人嘅情況。我自己嘅前輩咧服侍我嘅人係好有抱負嘅人嚟嘅。點樣有抱負咧？佢哋係為咗我哋咧，佢哋可以將佢所有嘅時間、所有假期咧都抌開嘅。點樣可以睇得出？就係我哋放暑假嘅時間。通常七月中放暑假，放到八月尾，咁大概有个半月嘅时间。我哋好多嘅服侍嘅少年嘅人咧，佢哋都系大职嘅，佢哋好多系老师嚟嘅。佢哋就系将佢哋好宝贵暑假嘅假期，佢哋将佢留低咗嚟同我哋呢班嘅少年人。我哋一个礼拜一至五，我哋可能系四个礼拜至五个礼拜，我哋就翻教会，呢班导师就带住我哋。呢一个就系佢哋俾我嗰个嘅见证。我咧冇佢哋咁犀利啊！我沒有他們的抱負，你叫我去侍奉神，我覺得動力不是很強。既然我離開了中學，我又讀緊工業學院，沒有什麼好做，那怎麼呢？因為我是讀電機工程，我不會找個發電機來看，所以很多時候就是看電子產品、電子零件。最好的地方在我們那時候就是去鴨寮街，那時候1983至1985年去到鴨寮街，什麼東西你都可以看，又可以買零件，很開心。我回想咧，我自己中四嘅時間咧，我喺度立志要將聖經咧一年讀一次。其實最早嘅立志唔係依樣嘢嘅，我最早係話主啊，我要將聖經舊約一年讀兩次，新約一年讀四次。嗰陣時我係咁樣諗嘅，但係我發覺咧，原來立志為善由得我啦，但係行出來咧，即係都唔係咁容易嘅。咁但係我就保持住依樣嘢，就係我起碼我要將新舊約聖經我都要每年讀一次。於是者，我一路去讀聖經，一路去讀聖經。但我翻到去見到教會嘅少年人，好似點解好似唔係好掂咁咩？佢哋唔係好有興趣聖經嘅咁。咁我就睇唔過眼。我覺嗰陣時好似覺得自己好好勁啊，識得一年讀一次新舊約。咁啊，同嗰陣時服侍少年人嘅導師講，我都想服侍少年人。我哋嗰陣時冇咩301啊、101啊、201咁。咁佢話：阿伯樂，你想服侍啊？好啊，咁你加入服侍啦。咁我就咁樣加入咗服侍。加入服侍先發覺原來自己好多嘅不足。咁94年開始讀神學啦，讀個神學學士嘅學位，我只係夜晚夜校去讀，讀到2001年。咁陪住一班嘅少年人一路長大，一路長大。原本咧，我其實只係諗住服侍兩三年，交差一下，即係主啊，你俾個使命我，我就交差一下啦咁樣。誰不知咧，同呢班嘅小朋友，由佢有啲係小學五年班，一路長大，長大去到佢讀書。他讀大專、讀大學，他做嘢，我繼續陪住他哋，一共是16年的時間，直到2002年。2002年是我人生屬靈方面很大的一個低谷，我不敢不去聚會，但是我跟主講，我不會再有任何的服侍。就好像我過咗約旦河之後，我好想翻翻埃及，但個河水已經再合攏一次，我不知道可以點做，但是我就有立志，我不會再服侍。回約書亞記，過了去約旦河的對面就要進入耶利哥城了。我們看一看進入耶利哥城裡面那些經文都是這樣，大家讀紅色的部分。約書亞記6章1至16節和20節，耶利哥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關得嚴謹，無人出入。耶和華曉喻約書亞說，看啊，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这段经文告诉你们怎样攻打，攻打原来就是第一日绕一个圈，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第六日都是绕一个圈，去到第七日绕七个圈。
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会塌陷的了，各人都要往前直上。乱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有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的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面，就在营里面去住宿。第二日，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将城绕了一次，就回到营里面，六日都是这样。到第七日的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身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我一起读啊。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原来摩西呢，他之前说过给以色列人听，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你过去那些的民呢，是比你强大的民，你要得着一个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到底耶利哥城是怎样的呢？不是好像我们看那些古堡那样的，原来耶利哥城呢，是一个这么大的地方来的。根据资料去记载呢，它的底部那个石墙呢，大概有12尺高，它最上那层的石头的厚度啊，可以有6尺，再往上呢，有30尺高的泥砖墙。以色列人在这座城外面围绕七日，大家想想，在人的角度来讲，你怎样去攻打？是啊，你围绕得的了，还有你不要出声。弟兄姊妹，如果当时你是绕城的其中一员，绕绕下的时间，你会不会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又不用打，碰都不要碰那个城墙，怎样拿到这个城啊？它怎样塌陷啊？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无论是祭司、约书亚、士兵、百姓，他不知道怎样去攻取，但是他知道有一件事，就是神既然你给一个使命，我就全心全意地信你所讲的说话，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讲得出，他做得到。所以经文他说，角声拖长的时间，百姓就在这里大声的呼叫，跟着城墙就倒塌。城墙倒塌去哪里？会不会砸到人？这班人他不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负责，这个是神的吩咐。约柜一直走在祭司，走在百姓的前头，因为这个是神的同在，神一直在这里带领着。他们经历过不知道怎样过约旦河，最终约旦河的水慢慢停了下来。他们不知道怎样去攻陷这个耶利哥城，但是他知道要跟随着约柜，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来到做。到最后，百姓听见这个吹角声，他就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他们就上前去攻城。大家从来不会听过原来是这样去攻城，但这个就是一个使命，怎样去履行出来，原来就是相信神的说话。以色列人相信他的应许，很多时候会觉得以色列人唉，很渣，经常发怨言，经常在那里搞这样搞那样。但是当我们再认真去看一看圣经的时间，原来他过约旦河是很有信心，原来他围绕耶利哥城要将城攻取，他更加有信心。今天我的题目叫做 IMF， 到底什么叫 IMF 呢？除了有人可能会觉得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其实 IMF 我将它是在这套戏里面我找出来的。这套戏叫什么？职业特工队。职业特工队，你知道汤国老师他有 很多的戏拍，由1996年开始拍戏。但大家有没有去找过一件事，到底职业特工队是隶属于哪一个组织的？
喺個戲嘅裏邊，原來佢係屬於 IMF Impossible Mission Force。簡單嚟講就係不可能完成任務呢一個嘅力量。你根本上你冇可能完成嘅，但係呢個就係嗰個力量。呢套係一套戲，但係你睇住以色列人點樣過約旦河，睇住以色列人點樣圍住耶利哥城，呢一個係一個真正嘅 IMF。以色列人對神的信靠，他知道這個是神給我的使命，我一定是要做出來。原來使命可以成就，就是因為有人很信靠耶和華。在讀約書亞的時間，我最喜歡的那句，也令到我最感動的那句，並不是說你要剛強壯膽，你要怎樣，而是耶和華說，凡你腳掌所踏的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了。在耶和華他守約施慈愛，他要將一樣東西賜給以色列人沒問題，但是為什麼以色列人要這麼久才可以入到應許之地呢？他們不信神呢？他們認為神你不會這樣帶領我，有些人就說我們回埃及，但是神從來沒有因為他這班這樣的百姓對這個使命的忽視，而他說好了，我應許收回，神沒有這樣做。神應許過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去到摩西，去到約書亞，他就是说这一班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班以色列人，他们要入去应许之地，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配合我们相信我们这一位神。讲到使命，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什么？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但是我們都有一些是很個別的使命，譬如好像我這樣，原來神在我中四的時間叫我很喜歡去讀聖經，這個就是我的使命，原來我將來我要教聖經。有些人是去教兒童，有些人他是去做聖樂，有些人他是去做一些陪伴，有些人去做輔導，甚至有一些人你完全不知道他在服侍，就好像我之前有我認識一位弟兄，他收工之後，當時我們教會有很多的吊線，他就是走去教会那里去清洁那些吊线。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到底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呢？面对着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要入到这个的应许之地，要去到经过耶利哥，要耶利哥城倒塌，其实这个是绝对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他认为是怎样？他对神是深信不疑。为什么他认为是深信不疑呢？因为他知道这一位神是值得信赖。我想问一问在座弟兄姊妹，今天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神给得你这个使命，你相信神会给你有能力去履行这个使命吗？刚才我讲到，我2002年我进入一个很软弱的期间，2003到2012年是我绝对软弱的十年。我去崇拜，我照样回聚会，但是用四個字形容就是行禮如儀。我很不喜歡回聚會，但我知道不回聚會不行，那我照回。回到聚會的時間是很悶的，當時有弟兄跟我一起長大，他知道我很喜歡去讀聖經，他就說伯樂啊，你來查經啊，這樣我們有個查經的小組，我就去了查經小組。我當時內心呢，我是會覺得你有什麼 好查都沒什麼驚喜的了，這樣，但我照樣去啦。原來一路去一路去的時間，神就慢慢在作工。神叫我繼續跟弟兄姊妹越來越近，越來越連接在一起。原來在那時候，我雖然已經過了約旦河，我不知道怎樣圍繞耶利哥城，神就在這裡帶領我一路行走我內心那個的耶利哥城。慢慢我跟弟兄姊妹越來越近。2011年，當時我有一個收到一個消息，我自己很震撼。我揸緊車嘅時間，我直情係眼淚喊出嚟。我揸唔到車，我因為睇唔到前面條路。係咩事呢？就係有一位未夠40歲嘅弟兄，佢喺一個營會啊，佢服侍一班嘅細路仔嘅時間，佢服侍嘅期間突然之間過咗身。我好好傷心，因為呢位弟兄咧，佢當時係我同我太太結婚嘅時間咧，佢係做司儀。知道咗佢嘅事，我自己裏邊我有一啲驚。我知道神俾個使命我，我唔想去履行呢個使命，因為我覺得我嗰陣時我仲有生命，我可以有機會將來我去做，我而家就喺度唔做住。但係睇到呢個弟兄嘅嘢，我直情我會覺得原來生命唔喺我手中。
我去到他那個的安息聚會，我人生未去過一個安息聚會是瞻仰為榮要等一個鐘頭。這位弟兄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弟兄，你不會認識他的名字，但是他的服事原來是一個這麼有價值的服事。去到2009年，早兩年的時間，即是2009年，那時我服事的有兩位弟兄姊妹，他們在英國移民回來香港，他之前移民過去英國。回到來他來了粉嶺，來了粉嶺神召會，他邀請我和太太過來粉嶺神召會，因為他覺得很好。我太太過到來真的覺得是的，就是要這裡，這裡非常好。我自己呢，就因為之前教會有一些教導，我自己根深蒂固的觀念是我不會轉會的，你要我轉會是絕對不可能，我寧願呢好謝地死在我之前教會，我都不會轉會。但是我差不多一個月來一次，來到粉嶺神召會，我覺得很得著激勵，很得著幫助。我在這裡開始猶豫了，我是不是應該轉。去到2012年尾，那時候我就有50肩，我50肩大家知道其實很辛苦。當時我就記得我在這裡沖緊涼的時間，我有個50肩，我就在這裡求證，我說主耶穌，我現在有這個50肩，如果你醫好我這個50肩，就即是表示你想我去粉嶺神召會了。是不是很求其啊？原來在沖涼的祈禱呢，神是會聽的。神醫好了我這個50肩，最終呢我就沒辦法啦，我跟神說了你醫好我嘛，所以我就過來。我過來想著鬼鬼祟祟這樣的，因為我很喜歡粉嶺神召會的崇拜。在一次很特別的機會，可以邀請到小誰一起吃晚飯。我跟他說我之前的背景，我是學過什麼東西啦。我說我來婚姻神召會，我是不打算有任何服侍的，我來聽到很好的，當然我會奉獻，我沒有跟他說這件事的。但是小Sir他很有智慧地去引導我，他提醒我必須要好好地去侍奉，他也都創造了很多的機會，因為我特登我不過301，我特登不過301，你就沒辦法叫我即做很多公開的服侍。他就說你幫我而已，即是他有一些服侍的機會，你幫我而已，就是這樣。原來我一路走緊耶利哥城，走到去第七日，我繞埋第七個圈，我內心嘅耶利哥城徹底嘅倒塌。跟住慢慢我喺小組嗰度大查經，我喺教會我開一啲嘅聖經課程。原來我喺中四嘅時間，我喜歡讀聖經，這個就係神俾我嘅使命。我唔知道我應該點樣去做，我冇一個好清晰嘅圖，冇嗰個嘅路線圖，冇咩方向。但是神放在我內心，神知道我要走哪條路，但是個問題是我信不信得過神一定會帶領著我走這條路。神就是這麼奇妙，祂一直帶領著我。弟兄姊妹，你的使命是什麼？你信不信得過神？你所覺得神是不是講得出做得到？我曾經在教會的服事裡面，我受過很大的傷害，我立志我要不再服事。但是我今天我經歷過那十年我絕對軟弱期之後，我很懊悔，我跟主說我怎樣可以去補償我那十年不服事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可能你曾經拿起過你的使命，可能你說有些事我卡住了，我不知道怎樣做，或者你覺得你在這裡履行使命的時間我受到很多的傷害，我現在我要放低了，我不會再碰這樣東西，你走開吧。但是神是信實的神，神應許的祂一定要成就。你相不相信神是一生帶領著你的神？你相不相信神的應許一定要成就？你願不願意作抬約櫃的祭司？雖然你不知道條路怎樣走，雖然河水泛濫，但你仍然踏出你的一步。我想請敬拜隊。2024年的5月，香港上映了一套九龍城寨的電影。我不是想講呢套電影，其實我喺度差不多時間，我喺度揾緊旅行嘅資料。咁揾緊旅行資料係無端端嘅，出咗咧一個叫做潘寧卓嘅姊妹。咁我揾一揾佢嘅歷史，原來我喺好耐之前已經睇過一本咧關於佢嘅傳記。潘寧卓姊妹五歲嘅時間咧，佢已經有一個內心有一個使命，佢要做宣教士。1996年佢22歲喺英國皇家學院畢業嘅時間。他很希望可以履行神放在他內心的使命。他畢業之後，他想著我想去非洲傳教，但不知道為何處處碰壁，但他相信他確信神是要他去海外那裡宣教的，但他不知道去哪裡。為了履行神給他的使命，他向一個牧者求助， 牧者俾一個好特別嘅提議佢，佢話：你買一張可以去最多城市又最平嘅船飛啊！當神話俾你聽喺邊度要停低嘅時候，你就停低。跟住佢就買咗一張嘅船飛，由法國去到日本。當佢抵達維多利亞港嘅時候，佢裏邊有一個感動，佢認定呢一個嘅地方就係神要佢去嘅地方。佢毅然下船，就好似一個人要過約旦河嘅時間，佢喺英國遠渡重洋就嚟到香港呢個地方。當時潘寧卓佢孤身一人，佢身上只有大概100元嘅現金，可以夠佢生活3个月。佢好快揾到嘢做，佢教英文同埋教音樂。冇幾耐，有一位喺城寨裏邊做福音事工嘅宣教士邀請佢嚟幫手。城寨各種嘅情況，各種嘅好似好黑暗嘅嘢，冇令到佢驚，反而佢好深深覺得呢一個地方嘅人好需要福音。佢知道佢揾到嘅地方，佢為著呢一樣嘢，佢感到好平安，佢感覺到好驚嘆。他知道耶稣爱这一班人，他花更多的时间在城寨里面，他甚至推却了其他的高薪厚职。有人访问他，他说差不多我一入来的时间，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九龙城寨的地方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他都曾经讲过，如果耶稣要来香港，他一定会入去九龙城寨找他失迷失的羊。在城寨看到很多很多破碎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有吸毒的人，有父母离异的，有离世的家庭，也都有一些进出监狱在毒贩，很多没人爱的人，他就去爱他们，他更多是接近他们。他在城寨里面设立了这个青年中心，提供一些康乐活动，教他们怎样去唱歌，带他们出去郊游，让这班人感受到原来耶稣是爱他们的。當中有黑社會的頭目就派一些手下過來看，到底這個女人在做什麼事呢？這樣他去了解的時間很感恩，很感恩，他將自己的經歷訴說給潘寧卓聽，潘寧卓帶領他，最終這個黑社會本來拿來監視他的一個頭目，最終他信了主。他都幫助一些老人家，他的目的就是要為了更加多的人去認識，去經歷耶穌的愛。慢慢他開設青年中心，開設福音戒毒，他也都去成立了這個聖事提分會，將福音的事工來到擴展，關懷城中的無家者。他說一件事是我很受感動，他說我們不是要講耶穌，我們要做耶穌。什麼叫做耶穌？不是個信仰不是在你口裡，你的信仰是要行出來，這個就是神給他那個使命，是一日一日在城寨裡面這樣去行出來。最终他有很多人因为他的原因所以信主，这个就是神在他小时的时间5岁时间给他的使命。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个从神而来的 IMF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完成了？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相不相信神的应许要藉着你可以得着成就？你是不是仍然认为神是可靠的？你是不是认为神仍然是可以信任的？他交托你的使命，你相不相信神会带领着你一直去完成呢？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些高潮低潮，属灵方面我们不会一路都是好像很风光明媚，但是总有一件事是神是不变的。弟兄姊妹，神是不变的，神是信实的，我们会改变，但是神他是不变，他一定会带领着我们。可能你会觉得我已经履行我的使命去到一半了，我已经老了。弟兄姊妹，我下年2元搭车，我仍然会觉得神继续要使用我这个人，我也仍然深信神要使用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去完成神给你内心的使命。到你软弱的时间，到你觉得有些迷失的时间，怎样做？我一起读这一节的经文，1、2、3。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主里面不是徒然的。15章58节，求主让这一句的经文成为我们的激励。最后我们听一首的诗歌，敬拜队为我们唱这首的诗歌，令到我很受感动。我听的时间很多时候都会哭，不是我喜欢哭，但是我觉得自己实在很不堪，所以听的时间我会哭。而这一篇道都是因为这首诗歌而形成出来。我请敬拜队在面前。
在拖延，已褪色的意志，求突破，放下昨天软弱时，站在压迫前，重拾你的恩典，离开刀剑，靠上帝痛再扩展，带着信心起来。跟随将会遇见，神话语以信实来兑现，昼夜要思念，遵行一切律法，前或退，脚步没有偏差，阔步壮胆起来。
有一个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看见以色列人，他对你有一个绝对的信靠。他怎样过约旦河，他怎样去围绕耶利哥城，他怎样在很猛烈的水的时间，他们祭司将脚踏在约旦河的水里面。他很信任你的主，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要将以色列人一路带领住过去。他怎样去围绕耶利哥城，他不理那个城会怎样塌陷，他不理那个石头会跌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叫他这样去做，他就这样去做。他相信你，你是一位信实的神。神啊，你讲得出，你做得到。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主啊，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可能我们现在会冷淡，可能仍然都是很积极。无论你在什么境况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重新去拾起我们的使命，我们持守我们的使命。我们将你给我们的托付的使命，我们努力的去行出来，因为你是在我们前头走，你就是这个与我们同在的神，你就是这个不可能成就的使命的一个的力量。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深信你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在见你的时间，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啊，我们已经完成了你给我们的使命。感谢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我们无论刚强软弱什么的环境里面，都加我们的力量，叫我们一直来到跟随着你。求你垂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请一起站吧，我们怀着一个很有信心和喜乐的心情来到唱第二节。
迈步进迦南，以决心挑战，神都忍若跪已走在面前，断绝众水流，凝住约旦河，离开漂泊，愿靠上帝掌舵。寂寞里要胜，拼搏胜苦难，凭着信盼望再经历传奇。快张开启，齐声呼喊，我话成唱在塔位，带着信心起来跟随，终会遇见神话语，以信实来兑现，昼夜要思念，遵行一切律法，前或退，脚步没有。壮胆起来，刚强，不要惧怕，无论往哪。 话语以信实来推演，就夜要思念进行一切律法，只怕去脚步没有偏差，阔步壮胆起来，光强不要惧怕，无论我那地亦能够翻破上帝圣地，飘人真理十字，延续这使命若未差遣，行着街尾路线。
主啊，我哋好感谢你，因为你今日透过伯洛弟兄话俾我哋听，神你嘅话语系满有大能，而且咧系信实可靠。主啊，你嘅话能够让到将日嘅潮水可以被截停，亦都让坚固嘅城墙可以因你而倒塌。主啊，你更加可以引领人进入你自己嘅使命嘅当中。主啊，如果我哋信咗主，仍然未能够回应你嘅使命，主啊，呢个就系我哋生命里边最大嘅遗憾。主啊，所以今日我哋就要开始去遵行神你自己嘅吩咐，同埋回应主你俾我哋嘅使命。主啊，我哋今日就要去回应你，让我哋举起双手，领受从上而嚟嘅赐福。又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更新，时刻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 Amen， 将最大的掌声呈献给我们的主。坐下之前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今日我就要回应主给我的使命了。感謝主，我哋崇拜嚟到呢一度，我哋有靈土服侍隊預備咗今日神要同我哋講嘅説話。如果你今日要聆聽神同你講嘅説話，嚟到前邊去接受呢。